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魔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1月19号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们把跟说听众朋友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好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好，今天星期二，我们谈的话题呢其实是很严肃的，待会儿 我请国内的就是说呢，乳癌的权威大医生，那请这个张金坚，那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那他也是台大呢医学院的外科的名誉教授啊，那请张金坚呢来谈，因为他在这本书呢超越乳癌，那有关于乳癌的防治呢，这本书里面大概可以当做是你的 guidebook， 当做是你的乳癌防治的 bible。好，不过呢在我们的现场呢，虽然议题很严肃啦，不过在张金坚是一个好玩的医生，因为我上次访问他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谈乳癌，根本就忘了他是医生，因为他最近呢，他现在最红的是咖啡。
没有
、欸、因为这个虽然是题外话，不过你之前出的那个咖啡书，那本书很可怕。那本书因为我即使到一些的 coffee shop 啊，都摆在柜台上面，
对呀、啊，
到现在都还放着。
对呀、啊，就是说我那本书，因为我的方向跟我们这些咖啡达人不太一样，我都讲跟健康的关系。
对，喝咖啡有多好？
引用医学文献期刊，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是假消息。然后就是从医学的角度、健康的角度，那大家一天都在喝咖啡。啊，所以就会想说跟健康有什么关系、即便呢、有的我的乳癌的病人、他喜欢喝咖啡的、一得病以后就说啊，我是不是不能喝咖啡了、那我就会跟他讲、其实乳癌也不见得不必说去禁咖啡，甚至于还有很多的文献写、对乳癌万一你得病了再喝一黄再花、还有点效嘞、当然正反的意见有了，但是呢绝对说没有坏处、所以现在咖啡朝正面的很多、所以我就说变成说啊，研究了以后又去国外庄园，然后又回到国内常常跟这些咖啡达人在一起、那我自己就很有兴趣、那以后就是变成说啊，如果讲的话就我的斜杠人生、但是我跟各位强调、咖啡呢真的是一个让你越喝越喜欢、越着迷，又它的成分很多、然后就是一种生活美学，不只是喝、是品这样、
我那本书那本书我之所以访问张金坚，而且他我后来在我说是到现在，你那本书出来手刷到现在几年了，
我看快5年多了，
5年哇！可是这五年之后，那本书都还在很多的 coffee shop 的这个
是啊，
这个就是说他的 table 上面
有人去了，然后看看怎么长相有点像，就偷偷问我你是下一本车的没有啊？就是这样，
对，因为
所以这个人都是这样，
那本书很多
也这样接演了很多，另外不是专业医疗专业的好朋友，
我在想这几年找张金坚聊乳癌的人可能变少了，
也不少不少，你不要再讲了，我一直跟人家强调、还是用20%-30%在咖啡，70%-80%还是我的主业、
因为你那本咖
啡你这样一讲我都不能服务病人
了，不是因为你那本咖啡书跟一般的咖啡书不一样，一般的咖啡书坦白讲就是纯粹谈咖啡，可是张金坚在写那本咖啡书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感觉到张金坚是用很高度的热情在推荐你喝咖啡，
今天这样跟我讲，
而且是用很高度的热情呢在告诉你说喝咖啡真的很棒，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张金坚写那本书的时候，他不是泛泛的在介绍咖啡，
我就是说有把它深入了，
对，
然后我就去探讨它的成分、然后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对
就会心领神会、不只是说读表面、就会深入去了解它到底为什么跟健康这么有关系、它的成分是怎么样，它的香气又是怎么样、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又是怎么样、对我们的癌症的预防或者对我们的这些第二型的糖尿病乃至于痛风都很好、今天我们讲乳癌嘞，我赶快！现在我当主持人了，把你导入正题。
对，好。因为张先生他不止喝，推荐人家喝，他现在呢也自己去烘焙。
欸、我有轰一下、嗯嗯、但是再怎么样、哦嗯、我轰的技术还是没有那些专业的好、嗯、所以我还是会、欸、请教很多人、嗯、然后我们自己有轰，但是是我媳妇还有一些好朋友帮我轰、嗯啊、然后这样我不能讲我现在是开刀的你不要讲
对对对我是我都觉得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大家就忘了就是说张金坚呢是乳癌乳房方面的权威。好，来我再重新介绍一次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并不是聊聊咖啡，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是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那他其实呢也是呢台湾大学的医学院的外科的名誉教授。好，那现在也之前也在这个你现在还有在跟新医院在看什么、
我现在兼任的更新医院、嗯、
好，兼任更新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
晚上也在远东诊所看，你看我单单门诊就三次了，
好，那
开刀又两次，
对，但最重要的是财团法人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
是
那乳癌的防治张金坚呢是一个宣导者，所以他磨出来的咖啡呢，表面上好像卖，但他其实卖的收入全部都
捐给基金会。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就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我觉得很快乐。
对，因为我上次访问的时候，我在觉得，这个
是我的精神食粮、
这个人是好玩的，对
不对？对不对？跟你就是这样一谈哦，
不是因为
好像是。对，几十年的好朋友。
因为我跟你说，喝咖啡会喝到就是
着迷，
然后在里面，
但是不是达人哦，我总是不认识人家那个喝杯测啦、红豆，
对对对，
哇，那个
那不是、
那个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啊！那个我还是
因为张金坚是做了很多的咖啡的研究，看了很多咖啡的专业的文献，
对对对，
尤其是喝咖啡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是，
你引用了非常多的专业的报告跟数字，所以那本书跟一般的咖啡书都不一样，
是，
很多的咖啡书都只在介绍产地啦，说它的香气啦、品种，都要讲这些，
那个也重要，
那个也重要，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张金坚从他的专业告诉你，就是说
这样读起来很轻松，
当然
而且很深入，
当然
然后我再用简单的文字给我们的朋友们了解，我觉得这样我也好像做一件快乐的事。
对，就是可以发泄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斜杠老年的欲望。
哎，也没有很老啦，哎呦，你这样
好，中年，好，
我很惭愧啊、
斜杠，哎，你都已经是名誉教授了，好，
那
斜杠中年，
但是
等等，而且可以满足呢自己喝咖啡的欲望。好，来，我们回头聊
对对对
聊乳癌，因为你毕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
我还是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乳癌，
这个
宣导很
重
要。
哎，乳癌，哎，我看到的乳癌
最近有新闻报告啊，又多了快十秒。
对，
那今年就是比较奇怪，是不是疫情的关系？往年每一年都增加1000多个，今年才增加200多个。就是说今年比去年增加多少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4000嘛，那今年、增加了，我看现在今年是变成10000，还没有到5000，因为增加300个而已嘛、都大概，不过那个是107年、因为你知道那个算的话都没有办法，都慢了
两年，
对
对
对，我看唐兄、
我
不敢、
我每天都在注意你们这东西，就我们的工位统计大概都比你当下时间大概落差
两年，对，
所以你今年大概就看107、108年，
对对。
好，那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乳癌一年的就是说确诊10000多，
你看只有女性哦10000多，所以你整体来讲，当然现在最多的男性女性加起来，第一个是那个大肠癌嘛，
大肠癌，
第二个肺癌，第三就乳癌呢，你乳癌只有女性呢，所以说起来它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对，因为绝大部分都是
女性
啊，虽然并不是
1%而已，
对，男性比例很低，
100个乳癌里面才一个男的。
好，那这也表示就是说，它不是单纯是乳房的问题，而是荷尔蒙的问题。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因为男性也有乳头嘛，也有基本上也有一点，当然跟女性不一样，
对，
我们都已经退化了，就我们也有乳头，有乳腺，那也有就是说呢，这个乳房的一些小小对那些组织啊、脂肪也都是有的。可是那为什么男性比例这么低？显然就不是在那个组织、乳头这些构造的部分，而是身体的荷尔蒙，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以前都关注一个癌症，都会想说：“哎，我长在肺，是不是只有肺脏的问题？我长在乳房，是不是？所以把它局部拿掉就好了。”但现在的观念是这样：局部有一个长坏东西，它可能它的细胞也有跑到血液中，所谓我们叫做微小循环。所以呢，我们 就把癌症特别乳癌呢当成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嗯，
所以你看常常有一些病人说，哎，欸，啊，我的你治疗把我拿掉这一块帮我拿掉了，还为什么还化疗，嗯，还有什么标靶治疗，嗯，荷尔蒙治疗，那，嗯，我们就是这个叫做辅助性，就是说还要残存身体上看不到的那些才重要。嗯，所以现在不只是局部性的治疗，要全身性的治疗，嗯，这点概念一直就我们要跟各位朋友们提醒跟强调这样。
嗯，这些癌细胞随着你的组织液随着血液到处跑，
对，或者淋巴液，
那如果它在着床了，
嗯，就叫做转移，
就转移，对，对不对？
对，
所以一定要杀干净，
是，
可是
所以除恶务尽，嗯，
好，但是从临床上，这个我外行，嗯，
对对，没关系，
从临床上面来讲，我们要去追踪好你在某个部位呢确诊离癌，
嗯，
那它很可能都会有一些的游离的癌细胞还残存，
哎，对，
那就不是切除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听到医生呢在动完手术之后会跟病人讲，那不见得安慰，就啊这次手术很成功啊，切得很干净，你放心。那病人就开始自己去琢磨，好，接下来就五年存活期大概有多久？那大家总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啊，既然切干净了。那为什么还有复发的问题？这就是张金坚在讲的这种的情况。
是的，是的。
可是在临床上面要去追捕去搜索这些可能游离出来的癌细胞，
嗯，
它是不是很困难？
是，现在老实说，因为现在基因解盲了嘛，有基因体一起的进步，嗯，还有你知道我们现在说 DNA 啦，嗯，RNA 啦，还有基因的啦，还有细胞表面的时候受体什么，嗯，所以呢这种
生物医学
分子医学的进步，嗯，所以这些进步以后就造就了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医学，嗯，或者在癌症治疗方面的一个大突破，嗯，所以其实我总结了，因为我行医也超过四十几年了，
嗯，
那我就深知从我们那四十几年前到现在，嗯，真的这个医学的变化真的太大，特别这十年到二十年中间，
嗯，
等于进步是以前的一百年的进步，嗯，所以这时候呢就变成所谓的叫做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你看东西不能是只有器官，
嗯，
要看到一个细胞，甚至于在看到细胞里面的基因，还有说它分子层次的变化，所以现在的东西，欸，这一次还有那个怪胎那个谁啊，嗯，马斯克那个，
嗯，
特斯拉那个，他自己还大名大放，他不是医学专家，不过他讲对了，嗯，以后啊，这个都是 DNA、RNA 那种很小层次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这样来解释，我们这个长了这个东西，然后你也不晓得在身上怎么样的变化，
嗯，
当然我们把它拿掉了，我们总期待它好起来嘛，
嗯，
就是等于痊愈嘛，就是可能它跑到身上的细胞我们怎么样去侦测出来，那么就有两个层次，一个我们很期待就是用现在的医学检查方法就把它看得出来，
嗯，
比如说靠电脑断层啊、磁振造影啊、超音波啦，甚至于所谓的正直扫描啦或者骨扫描啦，
嗯，
但是这种都是要到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嗯，
那再来我们就想到说是不是在血液中抽血来看它血液中有没有在血液中在那里流窜的那些游离的所谓肿瘤细胞，
嗯，
甚至于我们如果有的话怎么样把它分出里面的它的 DNA 它里面的基因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嗯，那这些就是现在这个分子医学的进步有的突破，
嗯，
所以呢不过呢话要讲回来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就是说有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个也不尽然，嗯，因为你有了以后那你看出来以后有时候没有办法治疗你的时候带来的反而是你更多的恐慌，
嗯嗯，
所以呢我们也是还回归到正统的到现阶段能够做的，比如说我们怎么追踪啊，什么时间追踪一次，这些就变成我们不管是在乳癌、大肠癌、肺癌都是一样，
嗯，
但是每一个癌都有它的自己不一样的这些分子、分型，还有它的癌细胞的特性，这些就是我们做一个医生时时在精进的地方，我们也要对得起病人，所以现在才会讲个人化的医疗啦，嗯，精准医学就是这样来的，嗯，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张金坚他现在呢是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之外，他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他是卖咖啡的医生。
哎呀，我今天
他是做咖啡卖咖啡的医生，对他今天呢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赶快的带了一包呢他自己烘焙的咖啡。好，不过这个我一定要好好的喝喝看。可是啊。
我今天真高兴。
对的，我们还是要回到乳癌。 乳癌，你刚刚讲说以他现在的盛行率来讲了，乳癌现在排第三名。
对对对，这是发生的。
那死亡率呢？
死亡率如果对他女性来讲，他是第四位，但是发生率如果对女性来讲是第一位哦。
嗯，
再来才是大肠癌，再来是肺癌哦。有时候肺癌跟大肠癌在争第二。
对，因为光
我想这个争是不太好的名词啦，因为得第一有什么用？这种第一是不浪得，这太浪得虚名了。
那我们刚讲了，
所以乳癌发生率第一在女性，死亡率有时候第三，有时候第四在那跳，表示说他的活存率好，预后很好，才会发生率第一，应该造成死亡率也第一嘛。啊，为什么会降到第三？表示说医疗很进步，治疗的成功率很高，五年的活存率很高，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国内的妇女朋友大家比较可以宽心一点。那我们医界也是会继续努力。事实上，我们现在乳癌的这种五年的活存率，高达几乎89%。那第一期的差不多95%-94%哦，第二期的也有90%，第三期才降到75%，第四期才31%，这个远远比肺癌高很多，也比大肠癌好很多啊。事实上，现在大肠癌、肺癌也在进步当中，所以呢，这个都是医界这样，不是自己吹牛了，大家真的是合心合力，哎，把这个医疗往前推进。哎，我们老实说，每一期都不输欧美哦，只是说我们的第一期、第二期、第零期比较少一点，所以整体来讲还输欧美一点点。不然的话，我们每一期比哦，我们都赢他呢。所以我们老实说，国内的这些乳癌治疗的这些同仁们真的也很努力了，我自己只能这样
讲。好，那当他是盛行率是女性的第一，对啊，我同意，就是说妇女朋友啊，对自己的乳房大概都又爱又恨，
恨比较少了，真的要爱了。
对啊，我说的爱就是说，
有时候真的会
我说的爱终究是一个对，终究是一个女性的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征的特最我在外观上面最显著的。
是，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女性呢，都在乎呢自己的乳房形状大小，但大概这个都是很现实。
是的，
可是你想到乳癌的时候，你就怕。
是啊，对，
因为这几乎是就像是。卵巢癌一样，这女性专属的啊。
是是是是，
可是乳癌它有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它跟其他的脏器的癌症不一样，因为乳房的癌症，乳房毕竟它是外显的，如果你警觉性高一点，
是的，是的，
那如果定期检查，
是的，是的，
或者自己在触诊的时候，
是是，
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身体嘛，触诊的时候如果留意一点，
是 是，
它比脏器的癌症的发现的机会要来的大。
对，
肺癌
就是比较发现的会比较早一点，
啊，没有错，因为你肺癌
基本上的它的构造上的特征这样就可以。对，
好，那通常乳癌现在的发现，你刚刚讲说零期一期的比较少，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不是说
自我检查，
对，零期一期二期比较少，不是，我们总是有第零期一期二期。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唐先生你也晓得，我们的国家也很早就在推这种筛检政策，
是的，
45-69每两年免费做这个乳房的 X 光，然后有家族史的提前到40岁去做，那这个呢我们都统计出来了，可以降低死亡率41%呢，可以提前发现这些我刚才跟唐先生跟听众朋友讲的零期到二期的可以增加30%。所以这种筛检的政策就是很重要，像我这一本超越乳癌的书，我就是想说要做一本书，是要从预防到筛检到诊断到治疗乃至于追踪，甚至于他追踪以后已经好起来了怎么样在心理上有建设，真的活出自信美丽，而且因为得病以后反而超越他就好像辉耀重生，比原来的生命更灿烂，更彩色，更有自信，更美丽，所以呢我是在想说乳癌是一个，这样讲也是好像自己吹牛，真的是一个极各种的大成，怎么讲？因为乳癌也有开刀，也有放射线治疗，也有化疗，也有标靶治疗，也有荷尔蒙治疗，现在又有免疫治疗。在乳癌方面的细胞治疗是比较少一点，而且细胞治疗，现在政府在推那个特管办法，不过呢，它基本上还是细胞治疗，还是比较在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这医生们还是没有在用在乳癌这方面，除非是转移了，已经用了好多 说要没有效的时候我们才去考虑、嗯、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很多元的、
嗯、
所以乳癌是一个集大成、
嗯
啊、所以呢我们这些做癌症的这些医生们、啊、就要常常精进、啊、常常开会，常常去国外吸收新知，还有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欸、基础的研究，所以这样的配合使我们造就了乳癌。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在书里也特别提到，对于他们的心理上或者压力上，甚至于对于年轻型的乳癌，他们有时候因为要怀孕或者刚生孩子啊，这种如何两个都能够兼顾，不要因为有得病就不能生孩子，也不要因为生孩子耽误了治疗，所以这一方面就有年轻的乳癌我们要去注意的。至于一些老人的，哎，虽然很老了，如果他身体状况很好，哎，不排除还是照样可以治疗。所以老不一定不要治疗，但是要详细的评估。
嗯、
年轻、啊、他有他的特殊需要，还有他往后的日子很长。就刚才唐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被切掉了，他怎么样重建他的人生，怎么样做乳房重建、嗯、啊，要有一个漂亮的乳房，他不只是内心美，外在也要美，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因素。嗯、
乳癌有年轻化的倾向吗？
哎，是这样。我们台湾还有东方这些民族呢，确实它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多。
嗯，
哎，单单在35岁以前得乳癌的人，台湾有差不多9%到11%、嗯，但是呢，国外才3%，我们就是足足多了2倍到3倍，所以呢，年轻型的乳癌变成台湾还是比较多。
这个是基因种族的问题，还是饮食生活习惯的问题？
唐兄都问到要点，我不能这个打迷糊仗哦。事实上，这个大家就一直在研究。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跟种族一定脱不了关系、
嗯、
因为他刚好、新加坡的、香港的、大陆的、还有日本乃至于马来西亚都比较多一点、这地点。不过我在台湾看起来我们的多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几年前的那个塑化剂，第二个装热食的这个塑胶袋就会溶出这个
环境荷尔蒙。
第三、老实说这个大概世界各国都有的，就是一些化妆品，比如说指甲油啦、或者一些乳液，或者未来说掺了一些可能不明的这些女性荷尔蒙、这种有时候也要小心。再来一个就是还是有的农药、比如说带药辛啊，或者一些我们植物要喷洒的农药、在你洗不干净的时候，多少这些都有一些女性荷尔蒙、所以呢我们都有测过，包括以前我们现在的过去我们卸任的副总统、陈建仁，他在中研当副院长的时候、也研究了这些我们女性的尿液中、这些女性荷尔蒙的代谢物、那些塑化剂的一些东西、还是比纽西兰啊、德国、美国高。
OK， 这些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要提防的、因为它是一个
环境的，
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
对。
你吃一点用一点，
你也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累积的就不得了。
但是累积长时间的累积的时候，看得出来它跟我们的使用习惯，塑化剂啦、塑胶袋啦，但这些使用它有正相关。只要在统计上面有高度正相关的事情，你就必须要留意，它就不会是偶然的，只是一次两次你不觉得而已。
是是。
好，在我们现场的张金坚医师，好，他是呢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他同时也是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外科的名誉教授啊，你知道台大医院呢，台大医学院要做到名誉教授，那个真的要很有名誉才能够办得到，那不是一般人了。我是很诚实讲啊，这个大家有行而来打个东东怎样？
我嘛是老实讲，但只讲诶。这边的话是用12等兵力做到，
对，他现在
将官了，
他现在是士官长。好，那因为张金坚呢，同时也现在呢也是呢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所以推广乳癌防治呢
是
他的重责大任。
也不要讲重责，是我的使命感逼我的了。
对啊，所以你可以讲今天张金坚来宣导，不过这也是他的专业啊，他的宣导。好，大家呢可以仔细听听。来，我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们来回头来看，既然 当最好是预防胃病了，
对对，
啊，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不管环境荷尔蒙的，对，
国中医胃病，
没错，
下医医病啊，
就是最好是
吹牛一下，
最好是做预防，
是是。
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女性啊，对于如何去预防乳癌这件事情，不见得有概念。
是
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张金坚，
谢谢。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呢，我们聊乳癌。那大家不用怕哈，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可能跟自己性别有关的，或者跟你的种族背景，或者跟你的生活的方式有关的好发的癌症，你会恐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认识它。多认识它之后呢，你的第一个恐惧感会降低，第二个呢，如何预防的效果呢也会比较好一点。那讲到乳癌，当然之前因为陆续有一些的名人，尤其是安吉丽娜·裘丽之前呢做了预防性的就乳癌的治疗，双乳的切除，
后来卵巢也切除。
对了，它当然并不是整个乳房的全乳切除，它是把里面的一些呢
全部
的
乳腺切除，
对，
乳头乳印保存，
是的，外观上面是保存，
然后再装一个进去，
是，
所以
外观上面保存。
以后比以前更荒蛮的时候不
是，但是就里面的这些可能比较容易罹癌的这些的乳腺组织呢拿掉，但不止乳腺组织，之前我有朋友呢，有这女性的朋友呢，她是乳房的那种叫什么软组织的癌症、
哦，那个就是叫做叶状肿瘤
啊，对对 对, 对、
那个就像上一次大家都晓得了嘛，周美仪往生里就是这个病。
对，就那个呢，其实听都没听，因为
那个少，
对，比较少。
啊、那个是另外一种癌、它不是那个表皮细胞的主管，它是那个它的软组织的那个引起的。
对，
它那个就是大，大到不行。
对，
比如说像柚子一样大，但是哪了容易再化、然后它又不会到跑到淋巴腺，它一有转移就往肺脏了什么，所以致命力也很高。
对，
只要是，但是它有些是良性的，叫做恶性叶状肉瘤。
是，好，那这些呢，都是先对自己的身体多了解一点。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乳癌。刚刚讲的，当然第一个遗传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你的族群就是种族的背景呢，可能是一个原因。那年龄当然是一个原因，因为跟你的荷尔蒙的变化
有关。
比如说
在停经的时候，
对，
这些动静，
所以在停经期的前后是乳癌的好发期吗？
也不能这样讲，是。他怎么讲呢？我们常常在治疗上或在分割上都会讲停经前的乳癌跟停经后的乳癌。那停经前的乳癌跟停经后的乳癌，因为有卵巢这些荷尔蒙已经，如果停经后的卵巢就退化，所以他治疗就有一点不一样。特别在荷尔蒙的时候啊，我们荷尔蒙是因为它不好嘛，所以我们要把它抑制。所以在停经前的话，它还有在卵巢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像要把卵巢切除的那种药。然后再加上抗荷尔蒙的药，但停经后它就没有了。我们剩下的可能在肾上腺或者在这个脂肪组织里面还分泌一些，我们怎么样用一些芳香黄酶抑制？所以荷尔蒙的这个治疗在停经前、停经后有一点分割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呢，总之人家一个高危险的因子有一种叫做早月经晚停经，也就是说你月经一生里面的次数多的人，他得乳癌的机会就会比较高一点。
哦，这样、哦、
但是。这就两难了、我们希望美丽是不是有月经比较好、所以这种就是两难了、有时候就会相抵触，所以我们常常跟病人讲、你停经后万一有更年期的症状，是不是要荷尔蒙补充、但是荷尔蒙补充有时候多少有时候影响到乳癌的发生、所以就要适当的用就好，不要用的太长、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但两个要去把它权衡这样、
好，刚刚讲到就是说呢，这除了性别、年龄、种族这种的生活方式，荷尔蒙史，好，那这种的家族病史，这都是
比较说我们没有办法抗力的，
对，这很难、很难抗力，就你要保持
警觉，但是有一些就可以预防的、生活习惯、饮食啦、或者你的情绪的问题管理啦、这些，
情绪跟乳癌怎么？但是我们常听到情绪跟癌症、癌发有关，可是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就是说情绪跟这些的癌症有关吗？
现在如果讲乳癌的话，就是因为这种情绪跟乳癌，你要把它扯上关系，很难去抓住这个直接原因。所以现在都是用一种比较间接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忧郁啦，或什么？但是呢，现在比较常常被认为， 特别特别是得了病的人，如果他情绪忧郁啊，没有很积极，没有面对，这种人真的他在话会比较多。但是就像唐兄你讲的，这个要扯上直接关系还早，没有办法。但是这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啊，现在又有人提到了优质的睡眠也会，因为这个睡眠如果昼夜的节律变得不好，你看那些你空无眼得乳癌的机会比较多，因为他昼夜颠倒，加上他在飞机是在高空，有一些辐射的剂量，他来回飞洛杉矶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一年有52次，就等于照一张 X 光哦。所以也是要小心。
这样好，有些那是特定行业，跟职业
还有你看护理人员，也是有的上小一班大一班，
对，就跟职业有关了。然后生活不规律，比较不正常的，
这些我们也要是要去面对它。
是，好，当然轮班有时候是一种职业选择，只是提醒你，就是说这种的轮班制呢，它其实有一些的疾病的风险。那当然自己
但是也是不是说。
没有这么的明显，
这样的话呢，说你就不要去大一班，
对对对，
没有那么严重。
对对对，就是稍微提醒一下，这是因此
大家都来抗议说我大一班。
好，哎，那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因为乳癌的盛行率是女性的第一名啊，
对对，
而且看起来都还在增加，
对，在增加。
那表示就是说，在自我的检查上面来讲，或者预防上面来讲，仍然有很多宣导进步的空间。
是的，是的。
那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应该如何去对自己的乳癌的风险进行管控？
对，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到有症状的时候才去找医生，所以叫做筛检，筛检跟诊断不太一样，筛检就是好像你没有摸到肿块，你没有症状啊，诊断是说，你乳头可能出血，你乳头可能凹陷，你可能摸到肿块，啊，你可能乳房疼痛，或者你腋下摸到肿块，这种叫做诊断。所以呢，筛检就要去捞出来的。这样的话都一定会比较早期啊，那时候就筛检，但是毕竟就是要看到了，比如说筛检就要用乳癌 X 光，那筛检的东西又是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用这个仪器做起来比较简单，比较自私，而且确实能够做了以后有效，可以降低死亡率，这样的才叫做筛检的工具。所以到现在我们台湾推的就是世界公认的子宫颈癌、口腔癌、乳癌跟大肠直肠癌，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大家在积极说要用低剂量的这个电脑断层做肺癌，这个我想以后也是会势不可挡去做，那这个叫做筛检。那以前都会讲说，我自己来摸一摸，或者老公做你的健康守护手来跟你触摸，这个也是帮忙，但是呢，他能够看到的毕竟还是摸到了，表示说他一定是大于1.5公分以上，甚至2公分以上，他就可能第一期或第二期了。所以呢，还是要回归筛检。再来一个，就像唐兄你在问的，就是说我能不能不得病？那这个就是要从你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睡眠习惯，还有你的那个一种运动习惯。这种运动也不是，也要有一个规律。比如说，人家郭健士讲的333，就是说一周至少3次，一次至少要30分钟啊，让他心跳跳到130下。
对
啊，这个再来呢，饮食方面，就很重要了，因为饮食这些高脂肪、高热量，还有现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我们台湾都知道，这个肥胖跟13种癌症有关，乳癌就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得乳癌的机会比较多，甚至于你得了病以后又复胖，胖起来，你再发跟死亡率会增加。所以呢，
所以肥胖跟乳癌是
有关的。这个特别在停经后更有关，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就不得不要去重视它。所以呢，我常常讲，现在人家奥巴马提出这个精准医学以后，就不只是说对病的本身这个生物学的探讨，我们还要对他的生活习惯的探讨，还有生活方式的探讨，还有环境的探讨。 你如果一个人都很乖，还也种族这个遗传性也很好，但是你周边的环境空气不好，环境荷尔蒙充斥，饮水不好，食物不好也不行。所以现在精神医学考量的是生活方式、环境方式，还有自己本身的生物特性，这三个来考量，然后把你归类到哪一个是你的危险因子，这个叫精准一些。那刚才预防的我大概也提到这些，不要高脂肪高热量，要运动，然后尽量不要胖起来，这个都是很重要。
好，当然这本书呢，超越乳癌呢，是的国内的几位的乳癌方面的权威专家，张金坚，还有郭文宏、黄其成、叶显堂、刘俊宇、钟元强、戴浩志，他们几位呢就共同的撰写的。看过去都男生哦
我本来想要找一个女生，那时候因为他们很忙，那毕竟我们国内乳癌的医生还是大部分是男生，但是呢，我在精神方面的或者饮食方面的营养师，我还请了几个女生。
好，我在进了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访问在我们现场的就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张金坚，他也是呢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名誉教授，当最终他现在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里面有关于乳癌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啦、预防啦、手术的方式啦、术后的复健啦等等，这些这本书里面都很详细，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这是原水文化出版。好，我待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妇女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乳癌的发生跟生育有没有关系，跟性经验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说呢性经验的或者性生活的频率，特别是到了中高龄的时候，坦白讲正常情况来讲，妇女的就是说性生活当然也相对是降低的，这有没有关联？第二个，有没有经过生育，这有没有关系？进广告回头继续问张金坚。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在我们现场的呢，这个台大医院的乳房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也是台湾大学呢医学院的外科名誉教授，我现在呢更重要的身份呢是财团法人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张金坚张董事长，在我们的现场。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因为它几乎是妇女专属的癌症，它又是盛行率的第一名。那女性在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的自我的辨识，乳房很重要。可是呢，到了中高龄的时候呢，乳房我不能说是一个累赘啦，就它也没有哺乳，也维持一个女性外观的功能。可是有件事情可能是妇女呢很难去辨识，也很难启齿的，就是说乳癌的好发跟个人的性经验，或者说到了中高龄的时候的性生活的频率有关吗？另外，现在的妇女不婚不生的比率提高很多，现在单身女性很多，如果没有经历过生育，它对于乳癌的这个关联度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都大部分研究也都有定案了。第一就是不婚不孕的人会比那个有结婚有给孩子喂奶的会比较多得乳癌，这个第一点啊。第一个，如果你
多很多吗？
多不少，差不多1.5倍到2倍。
哦，那很高，
就是说，比如说你，才20岁就生孩子，你35岁生孩子，20岁生孩子，这个人比较好。还有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超过1年的也比较好，所以我鼓励人家说顺道则昌，逆道则亡，自然乳房有一个哺乳的功能，你就要给孩子喂奶，
生孩子然后多哺乳
、所以这样跟增产报国也帮忙了，对不对？再来，现在听说3个孩子的话就可以补助，我就鼓励多生了。
对了，我们从男性的角度来讲，当然会，可是有很多女性现在她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对，
就是说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啊，
他们就有关心扛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人就会问说，男性这样一直抚摸女性的乳房会不会增加得乳癌？这个不会啊，性经验、性次数不影响，这个也大家不用担心。再来最要紧的就是说，真的你虽然年轻，但是你也要注意你乳房的健康，因为毕竟我也看到了一个我最年轻的病人是18岁就得乳癌了，所以年轻不要以为就乳癌就没病了，就事不关己啊！如果到年老了，也不会说我老了以前都没得了，也不会不得，所以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它的这种发生率，所以还是要小心。最后我要提醒的就是说，要规律的生活，优质的睡眠，加上 那个运动、嗯、还有加上不吃高脂肪高热量、嗯、多吃一些彩虹饮食、嗯、这些虽然是老生常谈，还是要跟各位叮咛跟提醒、嗯、这个就很重要、嗯、
定期检查多久做一次？
如果你是月经前的话，你就自己触摸一下、嗯嗯、但是这个筛检一定要做，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筛检率才41%，欧美已经70%-80%、嗯、所以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嗯、这一点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嗯、那、有时候我还是自己是老王卖瓜啦，这个超越者这本书我们都用图文、嗯、还有各科的专家、嗯、还有心理的、嗯、连我也不排除中医的怎么样来辅助、嗯、也在这篇书里面，更重要的等你好、得病了、啊、好起来了，也不要忘记照顾你的、嗯这些刚得病的人、嗯、就是一种大家社会的支持、嗯嗯、有一本书、美国发表了，就是说社会的支持、嗯、病友的支持团体如果多的话、嗯、病人是会更有愉悦的心情、嗯、
当然
对活存率有帮助、哦、
当然当然好，所以不只是乳癌各种的癌症都一样，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现在的医学的进步、啊、大概存活率呢都提高很多很多，
对对，
那乳癌如果你早期发现零期一期的时候呢，其实乳癌它是有些在局部的存活率近乎100%，所以呢这自己的勤于检查呢、嗯、帮助呢是很大，不用怕、啊、
不要
就是早期发现
心慌或者忧郁、嗯嗯、有的人因为这样就逃避、嗯甚至有的人还、嗯就不想生命了，这个真的很残酷。
还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女性基于爱美、嗯、所以呢、
我们也有重建的方法，
对乳房的、
哦、太好了，
有的女性会做一些乳房的比如说要
隆乳
啦、嗯、等等这些乳房的手术，
隆乳也不会影响乳癌的发生、嗯、
不会发生。好，
我现在都会鼓励你想、嗯变大你去隆乳没关系、嗯、
对，这就是我在讲说 女性的乳癌，
爱美是天性、啊、
对，乳癌的发生跟乳房的大小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所以 ABCDE 并没有关联，
ABCDE 不到 F 也没关系，
这很重要因为大家总是觉得可能乳房是不是越大
也会
越会得乳癌，
以前都会这样讲、嗯、现在好像是没关系，
张宁坚说没有就没有。好，这本书呢，《超越乳癌》，这是张宁坚带头了哈，他做总策划，那找了几位的这个乳癌的权威医师。你基本上呢，这是远水出版，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啊，他们本身的参考的宣导书，所以里面呢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可以当作是乳癌防治的 Bible。
不要那么好了，但是是一个指引了。
对，好，书自己大家找来，下次我再找张宁坚。先来聊
咖
啡了，我真的觉得他最有兴趣的是咖啡。
没有了，咖啡里面在讲跟癌症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好，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张宁坚张医师，感谢。
好，谢谢各位观众，听众，还有唐先生，
谢谢。